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13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十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党员只役死了 10% 吗？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将与您分享重度残疾女学开车。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请听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悠悠万事，你我有缘，在纷乱复杂的世界，希望真相给您带来吉祥和平安。众所周知，1992年5月13日法轮功在长春传出，为了支持国家大型气功活动，李洪志大师带弟子参加了北京1992年及93年的东方健康博览会。两次博览会上，法轮功名声赫起。第一次博览会，法轮功被誉为明星公派。第二次博览会，李大师荣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特别金奖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法轮功在北京迅猛传播，不但吸引了广大气功爱好者，也极大地吸引了知识界的关注。中科院、清华、北大、八大学院纷纷成立练功点，教授、讲师、研究生纷至沓来。中央各大部委从部长、副总理到人大委员长几乎都看过转法轮。中共七个政治局常委的家属也都练过法轮功，其中包括江泽民的夫人王冶平，就连医学界最有名的301医院院长李奇华也走入大法修炼中来。法轮功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迅速传遍神州大地。据1998年公安部的一项内部调查资料显示，短短几年内，法轮功修炼者已到7000万到1亿人，超过中共党员的总和。李洪志大师受到了上亿弟子的尊敬和爱戴，江泽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恨在骨髓里。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江泽民大为不悦，最终不顾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的反对，在1999年7月20号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扬言3个月内铲除法轮功。江泽民下达了对法轮功群体灭绝的密令，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并且亲自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场迫害导致了亿万中国民众的正信被镇压，数亿人被牵连，全中国十几亿人都被卷入了这场迫害之中。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送入精神病院，遭受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无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一直持续到现在。江泽民是发动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他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 23年的残酷迫害，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打倒，却红传到了全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为法轮功不是一般的奇功，而是佛法。法轮功的经典著作《转法轮》已经被翻译成49种语言，在中国大陆以外公开出版发行。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以其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巨大贡献，获得了世界各国的褒奖，支持议案达5000多项。李洪志先生也曾经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据《江泽民奇人》一书披露，江泽民因为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而遭到海内外正义人士的起诉。早在2003年，美国、比利时、西班牙、台湾等国家就以群体灭绝罪起诉江泽民。江泽民处于极度惶恐，私下派中共代表通过各种渠道与海外的法轮功学员接触，提出要平反法轮功，被法轮功学员拒绝。江泽民死了，但他的罪恶不可能被抹去。在过去20年，江泽民在全球18个国家被控告，并且在全球37个国家被近400万人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江泽民死了，他死前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担心他因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清算，更害怕死后下地狱。据亚洲周刊报道，2004年6月5号，江泽民一行人日夜兼程秘密到达安徽九华山旃檀林寺进香，求地藏王菩萨保佑。后来江泽民自己向身边人透露，是因为前一日他自己做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梦，梦见自己下了无间地狱，在那里受刑。此刻也许这梦境正在兑现。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屡遭关押迫害11年，辽宁葫芦岛法轮功学员刘全旺再被网判5年；累计13年冤狱迫害，陕西安康法轮功学员罗长云再面临非法开庭；曾遭15年冤狱，四川乐山法轮功学员朱明荣再遭网判8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得知辽宁葫芦岛市59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全旺被连山区法院诬判5年。自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刘全旺因坚持信仰真善忍，曾3次被非法劳教，1次被非法判刑，累计被关押迫害长达11年，期间遭受各种酷刑折磨。刘全旺曾罹患矽肺、风湿性关节炎、胃溃疡、心脏病等多种疾病。30岁时，刘全旺就生活在病痛的折磨中，对生活失去了信心。1996年，刘全旺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真善忍原则做人，仅3个月的时间，身上所有的疾病就都不药而愈了。2022年4月7号晚，刘全旺和崔斌、张爱民等几位法轮功学员去南票区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民众举报，遭高桥派出所警察伙同季家屯沿海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抢走刘全旺的电脑、打印机、手机等私人物品。由于疫情的原因，几位法轮功学员第二天回到家中。2022年8月19号，刘全旺又被季家屯沿海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在葫芦岛看守所。近日得知，刘全旺被葫芦岛市连山区法院诬判5年。同刘全旺一起被绑架构陷的还有法轮功学员崔斌和张爱民。现已得知，崔斌被非法判刑2年，张爱民被构陷的案件还未开庭。目前，刘全旺和崔斌已上诉至葫芦岛市中级法院。据明慧网报道，陕西安康市69岁的法轮功学员罗长云女士
于2022年5月30号被安康市公安局汉滨分局绑架，并被非法关押构陷，近日面临再次被非法开庭。罗长云是安康市汉滨高中退休教师，任教期间曾被评为优秀教师。罗长云曾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痛、颈椎病和肩周炎等十几种疾病，久治不愈。1997年12月，罗长云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各种疾病很快就痊愈了。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罗长云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三次被中共非法劳教，在陕西女子劳教所遭受酷刑折磨。2008年，罗长云在广州被绑架，被非法判刑五年，被劫持到陕西省女子监狱迫害，遭受野蛮灌药、打毒针等酷刑折磨。2013年2月1号冤狱期满回家时，罗长云已经被迫害得神情恍惚，身心遭受巨大伤害，身体极度虚弱，视力模糊。罗长云遭受迫害期间，他的父亲离世，母亲瘫痪在床，家庭支离破碎。2016年6月23号，罗长云再次被闯入家中的汉滨区国保警察610人员绑架，并非法关押构陷。2017年4月10号，罗长云被汉滨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并被非法关押在陕西省女子监狱。2022年1月8号上午，罗长云因养老金被停发问题向社保局反映情况，又分别给安康市汉滨区政法委副书记、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市纪委书记和高新邮局局长寄劝善信，阐明修炼法轮功合法，迫害法轮功有罪，并分享自己通过修炼法轮功顽疾不治自愈的故事和法轮大法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盛况，希望被谎言蒙蔽的相关中共体制内人员能够明白真相。然而，这些中共官员却把劝善信作为所谓的证据，对罗长云进行构陷。2022年5月30号，罗长云又被安康市公安局汉滨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刑事拘留。同年6月9号被非法逮捕，并被非法关押在汉滨区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四川乐山市法轮功学员朱明荣曾因坚持真善忍信仰，累计遭受15年冤狱迫害。2021年10月24号，朱明荣在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乐山市公安绑架构陷，并被非法秘密判刑八年，目前在成都市龙泉驿女子监狱遭受酷刑折磨。在龙泉驿女子监狱四监区，朱明荣遭受中共唆使的犯人殴打和辱骂。在寒冷的天气，犯人不让朱明荣穿棉衣，只能穿单衣单裤。朱明荣还被迫罚站、坐小板凳、蹲军姿、马步站桩，甚至从早上6点多起床一直蹲到很晚睡觉，一天只能上2次厕所。朱明荣现年49岁，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屡遭中共迫害。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朱明荣到省政府为法轮功和法轮功师傅说公道话，要求还法轮功学员合法的修炼环境，被警察绑架回乐山，并被非法拘留15天。1999年10月，朱明荣到北京上访，在广元被劫持回乐山，被非法拘留30天，并在同年被非法判刑3年。2003年和2010年，朱明荣再次被绑架，2次被非法判刑6年。2021年10月24号，朱明荣给小学生讲法轮功真相，被学生家长诬告，在工作岗位上被中共非法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到马边看守所迫害。此前，朱明荣多次被社区派出所人员骚扰。据悉，劫持朱明荣去监狱的警察告诉看守所人员，朱明荣2022年4月或5月被秘密网判8年，但没有通知家属，也没有判决书。 龙泉一女子监狱是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监狱之一，迫害手段包括毒打、电击、吊铐、注射毒药、野蛮灌食等等酷刑。同时，监狱中还播放污蔑、诽谤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的碟片和书刊，企图从精神上摧毁法轮功学员的意志。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传递真善忍信仰，民众感恩；波多黎各觉醒节，民众喜闻法轮大法，表达感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2月4号傍晚，澳大利亚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了在布里斯班格拉瓦特山的美食节庆中国新年活动，带去了丰富多彩的表演，向民众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法轮功的美好，获得了观众的喜爱和感谢。法轮功学员展示了平静祥和的五套法轮功功法，还表演了舞龙、腰鼓舞和乐器。法轮功小弟子们身穿中国各民族服饰，合唱法轮大法好，充满活力，为当地民众带来了内涵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展示了法轮功的美好。主持人向现场观众介绍法轮功自1999年7月以来一直被中共迫害至今的状况。主办方之一的马克·威尔金斯表示，法轮大法是一种相当好的生活方式，当人们拥有真善忍理念时，人人都会受益，世界会变得更美好。在银行工作的乌迪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一场巨大的人权灾难，并表示需要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了解中共的罪恶。最后，乌迪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并表示会把真相分享到他的社交媒体，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卡尔表示，法轮功学员的精彩表演让他有机会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并表示西方国家正在逐步认识到来自共产主义和中共的威胁，并在采取行动，这很重要。据明慧网报道，因疫情的原因而暌违了三年的波多黎各整体觉醒节今年再次回归，成为圣胡安植物园2023年的首场活动。法轮功学员也前来参加，设立了咨询台，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并且义务交功。法轮功学员展示法轮大法五套功法的横幅，并向民众讲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的真相。许多民众尝试学练法轮功功法，并表示体验到内心的平静和安宁，还有的民众感受到强大的能量。尼古拉表示，练第一套功法时感到愉悦，感觉就像有重物从肩膀上移开，之后肩膀和腰部都感到非常轻松，希望一直练下去。两位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游客路过咨询台时，一位法轮功学员向他们介绍了法轮大法，他们还欣然在现场学练法轮功功法，并告诉法轮功学员，练功后感觉到放松、平静和愉悦，还感受到他们的手部有强大的能量流。一位瑜伽教练和一位学瑜伽的学生尝试了法轮功第二套功法，他们表示，他们感受到了一种温和的宁静，让他们不再烦恼。当觉醒节快结束时，现场民众都被邀请学练法轮功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 现场气氛祥和。之后，民众再一次向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834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党员只役死了10%吗？
请听时事评论。疫情中党员只死了10%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8号。自从2022年12月7号中共被迫放弃清零的极端措施后，中国大陆的疫情海啸就地掀起，全国各地的火葬场不堪重负，多地爆出火化炉24小时连轴转，甚至一个火化炉同一时间焚烧多具尸体，也就是一炉多尸，以致一些火化炉都被烧坏，多地的尸体火化要排到十几天甚至一个月以后，而且很多地区还在扩建殡仪设施，而民间的尸袋也被爆出断货，棺材更是供不应求，中华大地上处处在添新坟。而中共却继续无底线造假，中共疾控两次抛出死亡数据，声称从去年12月8号到今年1月19号全国总共死亡7万多人，并谎称疫情高峰已过。然而事实不断打脸中共，陆续有人站出来戳穿中共的谎言。赵子阳秘书鲍同之女鲍简1月13号在推特发帖说，北京一个月死了几十万人，市政府还敲锣打鼓开表彰大会，简直不要脸透了，一个月不到，身边朋友或其亲人走了17人了，这在我一生中都闻所未闻，莫不是又赶上千年一遇的事。1月22号海外大纪元网站报道，熟悉中共内情的美籍华人程先生披露，一个出入境管理局的官员说，北京至少有20万具尸体还没有火化。过去一个多月，北京所有的火化炉都是24小时连轴转，就是这样也还有大量的尸体积压，这还只是北京一个城市的情况。而广大农村地区疫情同样惨烈，去年12月28号传出的一段视频显示，重庆一个村庄10几家在同一天办白事，在一个村庄的路边搭满灵棚，拍视频的女子操着四川口音介绍，前面7、8家，这里还有，到处都摆满了。今年1月16号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赤沙镇的村民林女士告诉大纪元，村里的书记和村长都跟我说，今年疫情影响死得太多，身体条件不好的70、80岁、90岁的基本都死光了。林女士还透露，有的从事业单位退休的人也死了，拉到宝鸡市殡仪馆得排10天8天的队，排不上火化都拉回村里土葬了。全国各地都有民众在互联网上曝光当地惨烈的疫情，很多人都说人们不是在忙着过年，而是忙着奔丧。2023年1月15日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示，3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李洪志大师揭示出的天机令世人感到震撼震惊，因为这个死亡规模可以说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瘟疫，很多民众经过仔细思考与推敲后才恍然大悟，对中共的极端造假感到愤怒，也有不少人面对陌生而又震撼的真相感到难以置信，一时间缓不过神来。中共2020年5月公布全国人口为 14.1 亿，但这一数据被国际知名人口学专家易富贤批判。易先生根据多年对中国人口的观察，通过数学建模得出中国总人口只有 12.8 亿人，
另一个可参看的大数据是2022年上海公安泄密的数据库。我名 China Dan 的黑客在2022年6月30号在黑客突破论坛上出售含有 9.7 亿条中国个人资讯的信息。这个泄密的数据库被外界认为接近中国真实的人口现状，这意味着中共的真实人口数量也就是不到10亿。那么也就是说，三年疫情在中国死了4亿人，从各个数据分析的角度来看完全是吻合的。可是为什么有人感受不到死了那么多人呢？为何有人对这个数字感到震惊，甚至感觉难以置信呢？其实人的眼睛、大脑以及惯性的感觉往往会给人造成一些错觉。最简单来讲，中国有7亿人还是14亿人，在北京市中心看日常风景的人通常是无法准确判断的。首先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邓巴的150定律。1990年代初，伦敦大学学院教师邓巴提出，个体维持紧密人际关系的上限是由大脑皮层中的新皮质区域的大小以及相应的处理能力决定的。个人社交网和自然形成的社群大致规模是150人。当你的社交规模所涉及的人员没有出现失踪，而这之外的人群发生变化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到的。另一个造成错觉的原因就是幸存者偏差。什么是幸存者偏差呢？用俗话打个比方，死人是不会说话的，就是死者不能主动提供信息。所以当一个人取得资讯的管道仅来自于幸存者，也就是活着的人时，此资讯大都会存在与实际情况的偏差，而这种偏差可以导致各种错误的结论。因此如果你的社交圈在疫情中死去的人相对较少，你很难感受到全家染疫死亡后只剩下自己的那种人对死亡和死亡率的感受的。日前大陆资深媒体人赵兰健先生在其推特账号上表示，我认为疫情过后中国人口肯定不到10亿甚至更低，你们可以在大片房屋空置和城镇乡村荒芜里见真相。而中共就是利用信息封锁、科技集权与暴力恐吓强化了人类的认知局限，在斯德哥尔摩的心理作用下，质疑真相比质疑制造假象的中共要安全得多。在这波疫情海啸中，我们可以看到病毒如同长眼睛一般直奔中共党员和亲共名人而来。疫情中的大量死者当中，很多都是中共高官、文艺界红色名人、艺术家以及学术界的中共专家等。其实早在2020年3月，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理性》一文中就已经揭示，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疫情的发展印证着李洪志大师的话，14亿人已经有4亿人在疫情中丧生，全国的平均死亡率将近 29%。 而且李洪志大师还开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这表明接下来的疫情还会再带走1亿人。那么怎样才能躲过这场劫难呢？李洪志大师谆谆告诫世人，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李洪志大师还说，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2023年1月20号， 也就是中国年前的腊月29日，李洪志大师又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向全人类揭示了人类的来源以及更多的人们从未知晓的天机。李洪志大师开示道，因为人体可以在苦中消罪业，同时在无正理中能坚守神说的正理，又能保持善良，就会得到生命的提高。末后已到，三界天门已开，创世主已在选择这种人救度。希望有缘人能够来读一读《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文章，这是神的呼唤，给自己一个机会，千载难逢的机会，别轻易错过。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萧鹏杰的评论文章《造假、质疑和错觉》。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让我们告诉您为什么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您知道超过4亿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我们今天为您讲一讲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组织。退出共产党、共青团或少先队组织，就是人们常说的三退。中国人大多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或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您发过这个毒誓后，就是主动的把您的生命交给中共这个政党了。而在全世界所有的政党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生命的毒誓。中共在和平时期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这是有据可查的，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近20年一直在迫害着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对他们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我们想想，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害死了那么多人，我们还要发誓把生命献给他，这是一件多么可怕、多么危险的事。您知道石头说话的事吗？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这是不是上天让石头说实话了呢？这几个字印在了景点的门票上，您上网搜藏字石就能看到照片。天在灭中共，作为他里面的党员、团员、队员，这些人都是中国的老百姓，我们不能跟着他遭殃啊。所以当明白人看清这些时，大家就在主动地争着摆脱中共，想抹掉当初发过的毒誓，不想给中共陪葬，所以大家都在退出。那有人担心地说，我退出会不会遭报复啊？咱们中国人都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神清清楚楚地看到每一个人的心。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自己在上面声明，我们不是到组织内退，而且用小名化名也可以的。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心意明明白白地表态出来。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为什么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故事的主角，她只有左手一只好使，是个三只残疾女。她不曾上过学，28岁前不曾出过家门，但他却在50多岁时想学开车。他经历过些什么？为什么他会想学开车？他能学成吗？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在3岁时，有一次高烧到摄氏42度，去医院打针。打完针后，我全身就不会动了。之后我就成了只有一只好使的三只残废人。妈妈为了在她老了的时候能有一个给我做口饭吃的人，四处寻找人收养我，最后终于找到我现在的丈夫。丈夫是孤儿，很穷，心眼儿还不太健全，但身体还好。我两夫妻靠卖烤地瓜挣钱，每天丈夫把所需东西准备好，把我和东西一起放在车上送到市场。因为丈夫智力有限，由我这只有一只好使的人负责卖。日子虽然艰难，但还过得下去。可是没过几年，在1999年的前后，我的乳房长出两个像乒乓球大的肿块，我唯一好使的胳膊也没有力气了。我整天吃药止痛，后来我又有了心脏病，胃肠也出现了病变。人家说有病乱投医，可我没有办法投医，就乱吃药吧。我们姐妹谁家有吃剩下的常用药，不用问是什么药，全都给我拿来，我都能用上。这些药自然也治不了我的病，本来就高位瘫痪的我，现在胳膊又抬不起来了，还全身衰竭了。我经常昏睡，人说死很难，可我觉得活着更难。我的生命似乎到了尽头，但我很幸运，我遇到一个人，他勤劳善良，对人很好。他推荐我练法轮功，他说法轮功是一个教人向善的好功法，很多人练法轮功病好了。他给了我一本书《转法轮》，我相信他，便开始看书了。看着看着，我觉得这本书太好了，我这一生的困惑，就连我的痛苦都给说出来了。我从书中还知道，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只要真学都行。所以我想，虽然我三肢残废，但我也能行。这一天是2002年的中秋节，我终生难忘。我没上过学， 认识几个不多的字，学转法轮时磕磕巴巴的，遇到不认识的字我就问别人，再用心记下来，我一个字一个字对照着学，我学得很困难。后来我想，我要是把这本书背下来就不会读错了，于是我就开始背，先是一行一行的背，再两行三行的背，再整段的背。厚厚的300多页的转法轮，我终于背下来了。但是修炼法轮功不只要学法修心，还要练功。我虽然是一个三肢残废的人，我还是得练。可怎么练呢？我的屁股一高一低的坐不住，我的腰椎又软挺不住，要打坐练功这就是一大关。于是我先在高一边的屁股底下垫个垫，再在我的后腰垫个垫，然后再把我的腿给盘上。虽然我的腿没有支撑力，可是有感觉，知道疼痛，还很敏感。我一盘腿打坐上了，我就开始腿疼、腰疼、屁股疼、全身疼。之后我开始哆嗦了，然后麻木了，更后来是全身大汗淋漓。我只坚持了10分钟，就支撑不住了。我想，我这样练功也不行，我要像别人一样坐直了练。于是我把屁股底下的垫去掉，后腰的垫也去掉。就这样，我1分钟、2分钟、10分钟的坚持着，怎么苦都坚持。半个月后，我竟能打坐1个小时了。法轮功还有动功，我站不起来，就坐在床上练。平时我的两臂能支撑着身子坐着，可是从来就抬不起来。第二套功法要抱轮，那是真难呀。我把两只手艰难地抬起来，坚持不到1分钟，它就不听使唤地下来了。我再艰难地抬起来，一次又一次的，我艰难地抬起手又落下来，但我就是坚持着做。我知道自己的动作不到位，但我就是不管什么累呀、疼呀、难呀、困呀，我就是挺着。动作做不到位，我就能做什么样就什么样。就在我修炼大约2个多月的一天晚上，我全身疼得无法形容，一咽唾液就感到从后背有2个小球跑出去了，再咽一下又跑出去了。不知什么时候，我乳房上的2个肿块没了。不知不觉的，我全身不疼了，心脏病、胃肠病、全身衰竭都没了，我全身的病都没了。从那时起，我一片药都没吃过，我感到很快乐，因为我得救了。以前我的右手拿半碗水都哆嗦，拿不动，现在右手也有力气了，能拿东西了，只是反应还有点不灵敏，动作有点慢。现在我竟然从1只好使变成有1只半好使了。我又能卖地瓜维持生活了。是凡有来买我地瓜的人，我就对他们讲，法轮大法好呀，你们要明白呀。因为买地瓜的人多数都是回头客，他们知道我以前的情况，所以他们很快都明白真相了。后来我就想， 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大法好这个真相，但要怎么办呢？我天天在琢磨这件事儿。有一天，我注意到街上跑着一种代步车，车型很小，操作简单，可以拉乘客。我仔细观察打听，我得知这个车是可以改装成全部手动操作。我一听，心里立刻开了一扇门，我有希望了。于是我买了车，还请人帮我改装，我要学开车了。但是我丈夫十分反对我学车，一直跟我吵。我平时是坐轮椅的，上轮椅需要用小凳子一点点蹭到轮椅上去，现在想上车就得先蹭到轮椅上，再把轮椅开到车门前，用一个木板横搭在轮椅和车门之间，我再从轮椅上一点点蹭到车里。当我把木板搭到轮椅和车门之间，我开始从轮椅上往车里蹭时，咕咚一声，轮椅跑了，滑出去老远，我被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我爬不起来了，凳子还不在跟前。丈夫看到趴在地上的我，远远地说：咋不摔死你呢？摔死你，不管你，就不管你。我缓了好一会儿，爬起来找到小凳，我用小凳蹭到轮椅前，又蹭到轮椅上，来到小车前，搭上板，再往车里蹭。一开始我不会使那股劲儿，轮椅又跑了，我又摔倒了，我再爬起来。就这样，丈夫骂着喊着，我爬着蹭着，渐渐的我自己能进到车里了。然后邻居教我开车了，我开这个车得左手捏离合器，右手给油门，左手的离合器要慢慢撒开，右手给油门要配合左手，有节奏。邻居教我时在车外喊：左手捏离合，右手给油门。我的右手虽然有力气了，但是反应慢，我还十个手指六个歪，现在两手必须灵敏配合，难啊。我的车憋得突突直蹦，起不来。邻居又喊：捏离合，给油门。我不知用了多长时间，这车总算起来了，可却蹦哒蹦哒的，像小船一样的颠簸着。我坐在车里，被碰撞得像跳舞似的，邻居看得直挤眼。我这样开着开着，车又不动了，车就堵在马路上。这时我手都麻了，我半天也启动不了车，后边开车的人就骂上了，我丈夫更是一直骂，我的邻居也和我急，那真是急人啊。好不容易我才让开路，后边的车才过去了。我想白天堵别人车，我就半夜练。于是半夜11点，我坐轮椅搭板蹭进小车，摔倒了爬起来再开车。丈夫也跟我出来了，但不是帮我的，是来骂我的。在空旷的马路上，我的小车突突地憋住了，又蹦哒蹦哒地起来了。我颠簸着碰撞着，我的车又不动了，我人像散架子似的趴在方向盘上。这时丈夫骂得更凶了。我停起来继续开，车继续蹦的，继续颠，我继续散架子，继续爬起来。不到半个月，我的右手竟然灵活了，能和左手配合有节奏的给油了。现在的我居然有2只好使了。 我这个54岁的瘫痪人能开车了，我能自己走出家门了，这是现代医学永远也做不到的。我为什么学开车呢？因为开车能载客。我第一天出门载客，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就拉了两个小姑娘，17、18岁的样子，价钱是5元钱。可车开出去就不太稳的，不灵活，走到半道就不动了。女孩说，阿姨，我们打别的车吧。女孩同时递给我5元钱。我说，我没拉到地方，阿姨不能要钱，因为我是修法轮大法的，要为别人着想。我开车拉客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大法好。我跟女孩讲了天安门自焚是骗局，他们明白了真相，高兴地走了。第二天我出去很远，拉了一个男青年，我向他讲了法轮功真相，他非常认可大法。他听明白后，下车时给我找了一个乘客，我拉回来了。有一个小伙子，他去的地方车费是10元钱，可他还要换大客车，大客车的车费是50元钱，但他只有50元钱，他要是给了我车费，就没钱坐大客车了，他很为难。我告诉他，我不要你钱了，帮助别人是做善事，我愿意帮你。他说，从没见过这样的好人，不知怎么感谢了。我告诉他，我是修真善忍，是要为别人着想的。有一次，我拉了一个40来岁有风度的男士，我问他，小伙子，你听说过法轮大法吗？他说，听说过。我问，你三退了吗？他说，没有。我就讲了法轮大法是修真善忍的，讲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为什么要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过程中他静静地听着，最后他告诉我说，我是党员。等拉到地方时，他站在车门口坚定地说，我退。本来讲好了车费是5元钱，可他却拿出了20元钱。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不能多要别人的钱。可他站在那里不走，坚持一定要给。我没办法，只得收下，并对他说，那我就把这钱用在最正的地方吧。就这样，许多年过去了，不管风霜雪雨怎样艰难，我都坚持着开车出去，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大法好的真相。一天，一个老汉用手指着我问，你？老汉又指着车说，开这个车？我说，是。他又问一遍，你开这个车？我又答，对呀。老汉睁大眼睛，张着嘴，突然竖起大拇指冲着我，停在那里半天没动。每到这时，我都用自己亲身经历讲大法好这个真相，很多人在惊叹与敬佩中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美好。当初我想出去救众生时，有人问我，你能找着道吗？今天我要告诉所有的人，我找着道了，法轮大法师父给我指出了一条通天的大道。听众朋友，故事里的主角没上过一天学，在28岁前没出过大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结婚后，就是从家 到卖地瓜的市场，他的世界只有两点一线。他命运的变化，就从他遇到一位善良的人，听从他的建议，学习转法轮开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